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继续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约书亚记第九章到第十二章。那么这几章里面是谈到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攻打迦南地，所以因此呢，我们给这几章起一个主题，就叫做攻取迦南地。那么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翻开圣经，我们祈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让我们可以从约书亚的故事当中可以学习信心和顺从。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请翻开约书亚记的第九章。那么第九章里面谈到了两等人，一等人是聚集要攻击以色列，那么另外一等人呢，是向以色列求和立约。那么不但第九章谈到了这两等人，那么第九章到第十一章这三章里面呢，都是谈到了这两等人。因为这三章都是谈到他们要集合力量，很多国家他们要联合起来共同呢去攻击以色列，那么也谈到了有一个国家就是基遍人，那么他们呢却寻求和以色列人立约。所以啊，这三章都是围绕这样的一个中心来谈的。那么为什么要围绕这一个核心来谈呢？因为他要凸显出上帝的恩典。虽然上帝他吩咐约书亚要把迦南人灭绝尽尽，但是呢，对于那些悔改的人，那么上帝依然要拯救他们。我们可以来翻开圣经，在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在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圣经告诉我们，除了基遍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啊，除了在基遍的利未人之外呢，那么其他的迦南人他们都联合起来要攻击以色列，那么结果呢，被约书亚所杀灭尽尽。所以这个乃是上帝的意思，就是为了要清除迦南的罪恶，因为他们的罪恶已经满盈，但是上帝呢却拯救了在基遍的西魏人，就是基遍人。好，现在呢，我们请看第九章第一节。第九章的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这里面他们谈到了迦南地的诸王，他们因以色列人的缘故，他们就联合起来共同的来攻击以色列。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些国家他们可不是什么联盟的军队，他们本来都是各自为王，本来都是各自为敌的，他们在私下里平时都没有任何的联合。那么这一个时候呢，却因为以色列的缘故啊，他们就联合起来共同来反抗，来攻打以色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听见这事，那么他们听见了什么事呢？就是听见了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以及攻打爱城的事情，所以他们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 所以本来没有任何联合的这些诸王呢，却因为仇恨以色列而使他们联合。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那么在耶稣时代，罗马人和犹大人也本来没有任何的联合，但因为仇恨耶稣，他们就联合起来。甚至于犹太的祭司他们都要与罗马的官长联合，甚至呢，他们都喊出了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这样的语气。所以啊，他们为了除灭耶稣，他们宁愿和罗马联合，宁愿接受凯撒为他们独一的王。我们要知道，本来犹太人是非常仇恨罗马人的，但这个时候呢，因为耶稣，他们却联合起来共同的来攻击耶稣，那么也攻击耶稣的门徒。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四章25节到26节，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25到26节，圣经告诉我们，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高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因为仇恨耶稣啊，他们就联合起来，犹太人和他们所憎恶的罗马人就联合起来，要攻击耶稣以及耶稣的教会。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在最后的这一场战役当中，那么世上的君王他们也要同心合意的联合，要攻击那敬畏上帝的人。我们可以来看圣经在启示录第17章第13节到第14节，在启示录第17章的第13节到第14节，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所以啊，弟兄姊妹，在世界历史的末了，在最后的这一场战争当中，那么全地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人，他们都要把权柄把能力给那兽，他们要与羔羊和羔羊的儿女征战。但是正如同约书亚得胜，那么末后的上帝的儿女们他们也要得胜。好，我们再回到约书亚记的第九章，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告诉我们，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来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基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当迦南的诸王他们正在同心合意的联合要攻击以色列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地方的人，就是基遍地方的西魏人，那么也称他为基遍人，他们却来和约书亚和以色列求和。所以弟兄姊妹，这乃是截然不同的两等人。那么当全地都在背叛上帝的时候，当全地的居民啊，他们都在敬拜兽和兽像的时候，那么上帝的儿女们他们却寻求与上帝立约。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基遍人并没有和他们一同同流合污，而是呢，他们选择敬畏上帝。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啊，当全地都充满了罪恶，那么我们也不要与世上的罪恶妥协，乃是要敬畏上帝，乃是要与上帝立约。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基遍人他们以欺骗的方式来寻求和约书亚立约，那么他们为什么以欺骗的方式呢？ 原来啊，他们是听说上帝曾经吩咐摩西要把迦南人尽都毁灭，所以呢，基遍人他们就担心约书亚不会和他们立约，所以他们就装作从远方来的，所以他们所带的都是破旧的，以这个方面来欺骗约书亚。但其实呢，基遍人他们可以坦诚的来和约书亚立约，而不必用欺骗的方式和约书亚立约。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曾经吩咐过摩西，那么就是他们中间寄居的可以和他们一同居住，所以基遍人他们完全可以以这样的一个应许来和约书亚立约，而不必呢以欺骗的方式来和约书亚立约。因为上帝是喜悦恶人悔改的上帝，他不喜悦恶人死亡，而喜悦恶人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倘若基遍人他们能够表现出他们的悔改，并且寻求和约书亚和好立约的话，那么他们可以以这种方式来寄居在约书亚他们中间。但是呢，他们却以谎言的方式来和约书亚立了约。那么弟兄姊妹，这件事情约书亚他并没有祷告，他并没有寻求上帝的旨意，所以约书亚和以色列的首领们他们就和基遍人立了约。所以弟兄姊妹，这已经是约书亚第二次没有寻求上帝的旨意了。那么第一次呢，是他们第一次攻打爱城的时候，那一个时候他们没有寻求上帝，导致他们在爱城人面前逃跑。那么这一次呢，是第二次约书亚又没有寻求上帝的旨意，就和基遍人立了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要凡事先寻求上帝的旨意，我们不要走在上帝前面，因为这样的话呢，会很容易犯下错误。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我们都要学会寻求上帝的旨意。那么虽然基遍人他们以欺骗的方式来寻求来和约书亚他们立了约，但他们也的的确确立了约，并且是指着上帝的名和他们立约。所以呀，虽然后来约书亚发现他们是离他们不远的基遍，发现基遍人欺骗了他们，那么众百姓也向他们发怨言，那么虽然如此，约书亚和众首领也要履行他们的诺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以欺骗的方式所立的约，那么立约的方式不正当，不合乎公义，那么既然已经立了约，那么也要守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便对方是以欺骗的方式，他欺骗了我们，和我们立了约，那么我们也要遵守这一个约言。我们可以翻开诗篇第十五篇，十五篇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在诗篇第十五篇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石头惨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谁能寄居上帝的帐幕？谁能住在上帝的圣山？就是那些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的人。但是弟兄姊妹，只有一种情况我们立了约可以不用守约，只有一种情况，那么就是我们所立的约是犯罪的。比如说你和别人立约要欺骗别人，要行一件欺骗的事情，那么倘若你履行了这个约言，那么你就是犯了欺骗的罪。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不能够履行这个约言。 那么另外，我们也不能和魔鬼立约。和魔鬼立的约，我们可以不必遵守，不去遵守和魔鬼所立的约。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一种情况我们可以不遵守这个约，那么就是约的内容是犯罪。但是很显然，即便的这个约呢是合乎上帝律法的，虽然说上帝吩咐约书亚要灭绝迦南的一切居民，但是呢对于其中悔改的人却要拯救他们，比如说拉合。那么这个时候呢，畸变人他们也表示他们愿意放弃偶像，他们愿意敬畏上帝，所以呢约书亚就应该履行和畸变人所立的这个约。但是畸变人他们以谎言和约书亚立约，所以因此呢这一个谎言是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在22节里面就告诉我们，畸变人就成为了被咒诅的，他们就做了以色列人的奴仆，成为了劈柴挑水的人。所以后来畸变人呢，他们就一直是以色列的劈柴挑水的人，因为他们曾经说了谎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对谎言的一个憎恶。今天我们不能够去说谎，因为上帝憎恶谎言。我们可以看箴言书第12章22节，在箴言书第12章22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上帝憎恶谎言，他喜爱诚实，因为上帝是真理，而魔鬼是虚谎。但是虽然如此，畸变人他们却能够存活，他们性命得以保全直到今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和耶稣立约，因为耶稣是我们的约书亚。因为只有和耶稣立约，我们只有进入新约里面，我们才能够得救，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永远的活着。即便像畸变人一样成为劈柴挑水的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愿意，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进天国，那么我们当一个看门的啊，我们也愿意。这个是第9章，我们再看第10章。那么我们看第10章的第1节，第一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畸变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畸变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何威，于是就有五王联合共同来攻打畸变。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畸变是一座大城，而且里面的人都是勇士。所以呀，连这样的一座大城而且是勇士，他们都去以这样卑微的方式，屈辱的方式去和约书亚寻求和睦。所以啊，这样的一个行为呢，让耶路撒冷的王感到了惧怕，所以他们就五王联盟要来攻打畸变。那么畸变呢，就向约书亚寻求帮助，畸变人担心约书亚会因为欺骗的事情而不过来帮助他们。但是呢，约书亚既然与他们立了约，那么就会来帮助他们。圣经在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他尽全力的来和敌人征战，虽然上帝呢与约书亚同在， 上帝也有应许约书亚一定能够得胜，但是呢，约书亚他还是尽力的和敌人征战。正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他们都从基甲上去，要帮助基遍攻打仇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但是呢，我们还要尽全力，因为上帝的恩典并不会代替人的努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在每一场的战役当中，那么约书亚都尽到了他的本分。所以因此呢，人要与神同工。我们要知道上帝的恩典并不会代替人的努力。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努力进天国，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因为天国是努力进入的。那么保罗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这一个是腓立比书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那么另外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恩典和能力并不会代替人的努力。当我们尽全力的时候，当我们去努力的时候，那么上帝的恩典就会来帮助我们，加添给我们力量。在约书亚记的第十章的第九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所以约书亚他并没有迟延，而是马上出发，整夜的行军赶路。所以啊，约书亚他已经尽到了他的所有的努力。那么约书亚赶到的时候呢，正是在早晨，天刚刚黎明。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五个王他们也刚刚发动战争来攻打基遍。所以这一个时候呢，约书亚的突然加入，就使这五王的联合呀非常的惊惶而溃败，因为他们不知道约书亚会来帮助基遍，也没有想到约书亚会来得这么快。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所以约书亚呢就杀败了他们。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呢也参与战争，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在他们的身上，并且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用刀杀的更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也参与了这场战争。那么这一个时候呢，敌人就逃跑。那么这一个时候呢，约书亚看见敌人逃跑，所以他就知道一天时间不能够杀败这所有的敌人。而如果说不杀败这些敌人的话，那么这些敌人会卷土重来，他们会再次集结。所以呀，约书亚就祷告上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到国民向敌人报仇。那么这里面谈到了一本书，就是亚萨尔书。那么这个亚萨尔书呢，它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诗歌集。那么现在这本书好像呢是已经找不到了，就是说好像是已经失传了。所以啊，这个第十二节和十三节呢是摘录的亚萨尔书上的这两个诗歌集。所以这一个日头就停住约有一日之久。在第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讲一讲上帝为以色列征战。 这里使用了两种武器，一种是冰雹，那么另外一种呢是日头和月亮。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在末后的时代，这里也会再一次呢从他府库中拿出武器来。我们请翻开圣经，在约伯记38章23节，在约伯记的38章23节告诉我们，这雪雹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这里面就谈到了上帝呢为他的战争而预备了他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自然界的这个万物。我们再往后面翻到启示录第16章，我们先读第8节。在启示录第16章的第8节，圣经告诉我们，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还有下面的第21节，21节又告诉我们，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一他连德约有90斤。所以啊，在末后的七大灾，那么第七灾的时候呢，也会降下这个冰雹，这个冰雹更大更重，每一个约重90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有他的武器，可以从他的府库中拿出他的武器来。在下面的21节里面告诉我们，众百姓就安然回马基大营中，到约书亚那里，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饶舌。那么这里面谈到了众百姓就安然回去，那么很有可能是众百姓呢没有一个人死亡，所以可见呢有上帝为他们征战，所以众百姓呢他们就安然回去，没有一个人死亡。那么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击杀了埃及的长子，上帝借摩西说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那么这一个地方呢却记着说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饶舌，所以这个乃是上帝给以色列的尊严尊荣。然后在下面的24节，约书亚吩咐以色列的军长把他们的脚踏在这些王的镜像上。那么这一个呢是当时战争的一个风俗，那么得胜的一方呢要把脚踏在失败的一方的这个王的镜像上。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耶稣他也得胜了仇敌魔鬼，所以同样的，耶稣他打破了蛇的头。那么另外呢，在希伯来书第10章的第13节里面谈到，仇敌成了他的脚凳，这是希伯来书的第10章第13节，所以仇敌魔鬼成了耶稣的脚凳，踏在镜像上就代表着得胜。然后在下面的28节到39节里面是谈到了约书亚攻打了这几个王，每一次都是说没有留下一个，所以啊，每一次都是记载没有留下一个，那么以此来表明约书亚对上帝的顺从。在约书亚记的第10章第40节告诉我们，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所吩咐的。然后在下面告诉我们，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为以色列征战。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那么这一个呢和第14节和15节的结尾呢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里面突出了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进行杀灭，显明约书亚的顺从。第二个是上帝为以色列征战。那么第三个是回到吉甲的营中，就是以上帝为中心。那么这场战争也是因为畸变人投靠了约书亚 和约书亚立约。那么这五个王他们就联合起来要攻打基遍，结果呢，上帝借约书亚把他们进行毁灭。正如第十一章的第五十节告诉我们，他们被杀灭乃是因为他们心地刚硬。好，我们再看第十一章。第十一章里面是谈到了夏所王耶宾及其盟国。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再读下面的第四节，第四节到第五节说，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一个可不是五个王了，而是有很多王，并且呢，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而且他们还有很多的马匹和车辆，就是战车。这个战车在当时可是重武器，但以色列人却没有战车，他们只有步兵。所以弟兄姊妹，敌人看上去似乎很强大，然而在第六节上帝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弟兄姊妹，虽然这些马和车辆很好，以色列人完全可以夺过来为他们所用，可以帮助他们打仗，可是呢，上帝并没有允许他们这样做，反而呢要挑断马筋，并且要焚烧一切啊战车，因为上帝不希望他们把他们的注意力呢集中在这些武器上，而是让他们单单的倚靠上帝。在诗篇第二十篇第七节，诗篇的二十篇第七节告诉我们，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那么在下面的第十节到第十五节，也一而再再而三谈到了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所以呀，以此来形容约书亚他听从了上帝的一切话，他的顺从。在第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所以呀，上帝怎样吩咐，那么约书亚呢就怎样行。所以这需要一个完全的信心和顺从。在下面的第十八节告诉我们，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那么弟兄姊妹，这许多年日是多少年日呢？我们计算了一下，大概呢有七年时间。我们可以看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第七节，在约书亚记的第十四章的第七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四十岁。下面第十节，第十节又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着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了。所以从加底斯巴尼亚，那么到这一个时候呢，加勒他有八十五岁，中间一共四十五年，那么四十五年减掉在旷野的三十八年，那么就等于七年。所以呀，这许多年日呢，大概是七年时间。我们还是回到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里面谈到了除了基遍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 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他们之所以被杀灭尽尽，那是因为他们的罪恶满盈。上帝借以色列的刀来施行这一个公义的审判。还有下面的21节到23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时约书亚来到将住三地，希伯伦、底比、亚拿伯、犹大三地，以色列三地所有的亚纳族人剪除了，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诚意尽都毁灭。弟兄姊妹，我们还记得当初正是因为亚纳族人他们身材高大，因为他们乃是巨人的后裔，所以当时啊，十个探子他们就报恶信说，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一样，我们看自己也像蚱蜢一样。但是当时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就有信心，因为他们相信上帝会将亚纳族人，将这些迦南人呢交在他们的手中。所以这一个时候啊，约书亚将他们尽都毁灭，就显明了当初的以色列百姓，显明了当初的十个探子他们是多么的愚昧。22节又告诉我们，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只在加萨、加特和亚什突有留下的。那么这些地方都是非利士的地方。我们知道后来大卫击杀了非利士的歌利亚，歌利亚就是加特的后裔，属于非利士的地区。24节又说，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虽然说还有一些零散的地方没有征服，但是从南到北这个大的范围呢，他都已经征战完毕了。所以这一个时候呢，他们就能够分地了。那么分地之后，他们还需要呢再去赶出他们地业当中的迦南人。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靠耶稣悔改之后，我们因信耶稣而因信称义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享受在耶稣里的安息了。正如以色列百姓一样，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所以啊，今天我们信靠耶稣悔改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享受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安息。虽然说我们还有罪恶，虽然说我们的仇敌还没有完全赶出，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很多地方我们都还需要改变，但是呢，我们既然已经悔改，已经信靠了耶稣，已经因信称义，那么我们就能够先享受上帝的恩典，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再一步一步的去更新而改变。那么这一步一步的更新的过程呢，它被称为从称义到成圣的过程，就是从才生的婴孩到长大成人的一个过程。在哥罗西书3章10节，保罗告诉我们，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是哥罗西书的3章10节，渐渐更新。那么另外呢，在哥林多后书4章16节，保罗也告诉我们，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支取在耶稣里的恩典，我们就能够享受耶稣的安息，那么我们就能够渐渐的更新，慢慢的渐渐的变成耶稣的形象，直到赶出所有的仇敌。正如以色列人一样， 他们还有很多的仇敌，在他们所分的地业当中，他们还需要把他们给赶出去。那么同样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渐渐的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把我们内心的这些零散的这些罪恶呢，都给它清除干净。好，那么下面是第十二章。第十二章里面记载到了摩西和约书亚所击败的诸王。第一节到第六节是谈到摩西击败的约旦河东的两个王，将地业分给了两个半支派。那么第七节到二十四节是谈到了约书亚所击败的这三十一个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迦南地的这个范围不大，但是呢却有三十一个王，所以可见啊，他们是占山为王，他们是分裂的，他们是没有联合的。因为迦南地从南到北范围其实并不大，好像从南到北的距离大概是有300公里，那么从东到西的这个距离呢大概有100公里，所以迦南地的范围并不大，但是呢却已经有31个王，所以可见啊，他们是非常的分裂，他们并没有什么联合，但是呢他们却在针对以色列人的事情上他们却联合起来。那么这31个王加上约旦河东的2个王，一共是33个王。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也一共呢是33年半。那么耶稣他以33年半的光阴，他得胜了魔鬼的权势。所以今天我们能够享受在耶稣里的安息。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第9章到第12章，攻取迦南地。那么从下面的第13章到22章是谈到了分地为业，但是这个分地为业的内容太长，我们一天读不完，所以因此呢，我们明天读第13章到第17章，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预习，提前看过。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救主啊，当迦南地的诸王他们都联合起来要攻击主你的儿女的时候，即便人却被你的圣灵所感动，他们来投靠约书亚，他们要和约书亚以色列人他们立约。救主啊，也求主能够圣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像畸变人一样，做一个聪明人，能够合主立约，能够投靠在我们救主耶稣的名下。虽然迦南人他们都联合在一起，但是主啊，你使约书亚他们得胜了仇敌。主啊，今天你也能够使我们与世人有分别，你也能够使我们得胜。当最后的战争，当世上的人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将一切权柄和能力都归给那一个兽和那个龙的时候，那么我们能够在主你的恩典之下，我们能够跟随主你的脚中得胜。主啊，我们也看到了约书亚他的完全顺从，他的信心，就主啊，你吩咐他怎样去行他就怎样去行，也求主能够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顺从，能够完全的听从主你的一切吩咐，也使我们可以得胜我们内心的一切仇敌，使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得蒙安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